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敬拜，在这边筑起祭坛，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带领我们一周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主啊，有挑战，但是也蒙福，也领受主丰盛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在这主你复活得胜的日子当中，你又召聚你的儿女们一起聚在这里。主啊，我们一起颂赞，我们一起感恩，建立起这个祭坛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也设立你的宝座，欣然悦纳我们所献上的祭。主啊，也愿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继续的带领我们，继续的引导我们，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回应你给我们的爱。谢谢主，我们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门。
有一个小短文，我蛮喜欢，很喜欢，也很感动。里面就说到呢，有一个小婴孩，他即将要出生之前呢，他就问上帝说，他说他们告诉我明天我就要被送到地球上去了，不过呢，哎呀，为什么呢？我在那边会有这么的感觉，这么的渺小微小，这么的无助呢？上帝就回答说了，他说在你身边呢会有很多很多的天使，我会给你找一个，他会呢等着你降临，而且来保护你的。那这小孩又问啊，他说但是我又不懂他们的语言，当那些人们对我说话的时候，我怎么样才能够理解，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呢？上帝说，那这还不简单，你的天使呢将会教你语言中最美丽最甜蜜的词语，他会带着最大的耐心与关怀教会你怎么样说话。那这孩子就有点天真啊，他抬头看着望着上帝说，那当我想要跟你说话的时候，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做呢？那上帝就微笑的对着孩子说，我告诉你，你的天使呢会教你，把你的双手放在一起，然后教会你怎么样的来祷告。这孩子接着又说了，我听说啊，地球上面有坏人，那谁会保护我呢？上帝就把手放在孩子身上说，你的天使会保护你，甚至呢会冒生命的危险。哇，这小孩的脸上开始显出有点悲伤，他说，哎呀，我将来一定会感到很伤心，因为呢我再也看不到你了。上帝就把这个孩子抱起来，说虽然我一直与你同在，但是呢你的天使以后呢会一直跟你说有关于我的事情，还会教你回到我身边的方法。这个时刻呢，这个孩子呢在天堂感到无比的安详。不过呢，他似乎好像听到远远的从地球来就传来一阵是什么声音？救护车的声音。然后呢接下来有医院的器材咔咔咔的声音，医生护士真的叫来叫去的声音。这孩子就有点急促了，但是又温柔的问说，上帝啊，如果我现在即将要离开，你可不可以赶快告诉我，我的天使的名字叫什么？上帝就说，你的天使的名字呢并不是那么重要，你就可以简单的就叫他妈妈。是的，感谢主，神为我们专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个叫做妈妈的天使。我想今天是母亲节，当我们姐妹们做母亲的都胸前都挂上一朵鲜花，感谢主。我想我们可能文化不太一样，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母亲节也是带花的，所有人都带，但是呢统统我有两种花，一个叫红花，一个叫白花。妈妈还在的时候就带红花，妈妈不在了就带白花。那我想我们文化不同，但是呢都是一样，都在庆祝母亲，庆祝神给我们这个的天使，带领我们保护我们的天使。我也愿神亲自报答我们当中在座的做母亲的，你们在职份上的辛劳与付出。那其实呢在圣经当中呢有许多 地方讲到母亲啊，这个是很不容易，但是呢却是充满了这种尊荣与福分的这样的职分。上帝也非常非常看重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在圣经当中呢也有不少那个母亲的榜样来望我们一起去效仿。有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有一天她放学回家的时候呢，她一进家门，她扑隆了就问她妈妈：妈妈妈妈，告诉我我是从哪里来的。哇，这时候呢这个母亲呢心里想，哎呀，这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终于来了啊！经过她百般的思考，她就用非常温雅又不露骨的方式讲解了一遍。但是这个女儿听完了之后呢似懂非懂，她说：妈妈，人家我班上的班长说她是从日本来的。我想从这个很幽默的一个的对话里面呢，我们不禁要问，那么母亲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好，母亲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母亲的这个原型的这个角色到底是来自于何处呢？刚刚我们读了 好多经文，对不对？好，在一开始读的那段读的那个经文里面，也是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他第一次提到有关于创造人的时候，他开宗明义的宣告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按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很清楚，无论你是男的也好，你是女的也好，都是于来自于谁的形象？来自于神的形象。当然这也就包括了这个母亲的形象，因为在28节就知道要生养众多啊。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论到母爱的伟大，那么更完美的母爱应该在谁身上？应该在神的身上啊，因为神是这个母爱的原型。好，相信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惯用天父来称呼，包括我们唱第一首歌天父必看顾你，对吧？我们很习惯，似乎我们都比较会偏向于神就是一位父亲的形象。那你讲到父亲就有那种什么威严啊，对不对？很有能力啊，很有公义的那一面。当然圣经里面以父亲为角色的这种经文也相当的多，但是呢诚如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母亲的形象也是同样来自于谁？也是来自于神的。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同样的也有显示出神那种母爱的形象的那一面呢？刚刚我们读过这些不同段落的经文，都是以神他宣称自己所能够彰显出那个母亲角色的经文。因此呢，我想我就透过这几段经文，神怎么样把自己的特色显著出来，从一个母性的角度啊，我们来认识上帝母爱的形象。首先第一个经文我们来看生命记第32章第18节，他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好，这个经文呢是摩西对于将要进入到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他好像似乎有点预见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将来会背离的，所以因此他就给了这个警告的诗歌，说到当他们未来离弃神，他们所会遭致到各样的怎么样的祸患。而其中呢，这里指责他们的离弃是什么呢？是忘记了谁是产他们的神。好，产他们的神，那这个产这个希伯来文呢，不是一个生产工具，或者不是，也不是走地里面啊出产作物的那个产。这个产呢是什么呢？是用来描写一个妇人她在生孩子的时候她所遭受的那种的疼痛，那种的扭曲的一种的形象啊。我们不是希伯来人，我们不明白，但希伯来人一看这个字他就明白，这个图画是很鲜明的，是深深具有这种剧烈的痛苦的意思。而他所带给我们的画面是什么呢？是上帝在这么样的忍耐忍受无比的剧痛，付上无比的代价的情况底下，伸出了选民， 生出了属于神的儿女。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认识到第一个神母爱的形象就是什么，就是一种忍痛与付出，一种忍痛与付出。我们可以从整个旧约，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为着如何去拣选他的选民，他所要忍受多少次的背叛，一次一次的给机会，却又遭受到一次一次的背叛。而到最后到了新约，神牺牲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遭受这种最残忍的痛苦与生命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重生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被生成为神的儿女。然而纵然是这样沉重的代价，神也甘愿怎么样为我们付出，为我们付出。就好像一个怀孕的父母亲一样，好，我们当中应该大部分都做过母亲对吧，好，都有怀孕过吧，好，应该有怀孕才有当母亲的对不对。哎，你知道生产痛不痛啊？痛啊，对不对？好，虽然我没有生过，好，但我知道好，那种无限的疼痛，好，我相信这个经历过做母亲的人，好，你们都能够体会。但是呢，当这个孩子一出生的那一个瞬间，当你听到这个婴儿哇哇哭声划过这个空间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啊？那种有活力有新生命的那种盼望，把刚刚的那个痛苦怎么样都觉得值得了对不对，好，都值得了。其实神爱我们，同样的他也愿意去经历到这一切，因为什么？这个是值得的，值得的。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以神的儿女的身份开开心心的，哎呀，舒舒服服的来参加聚会。我们是否也为着这个用神所忍痛与付出的这种母爱的重生了我们，来向神感恩并献上我们的敬拜呢？还是说，哎呀，我们只是光光去追求自己的乐趣，光光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忘记了那个经过如同惨难而重生我们的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然而我们可能会问，接下来会问，那我们刚刚说神这样子忍受痛苦付出他觉得值得，那我们到底人算什么东西值得神这样子做呢？好，到底人是什么东西？这个讲起来就好像有点骂人一样，好，但是真的有时候我们要试试看，到底我们人算什么，为什么值得神这样子做？我们先看看古今专家怎么说人的。古哲学家柏拉图说，人是什么呢？人就是一个没有毛的两只脚的动物。古罗马政治家塞尼加他说什么？人就是一个什么？人就是会穿衣服会吃饭的动物。文学家马克吐温说什么？人是一个唯一会脸红而且也应该要脸红的动物。化学家说什么？化学说人就是一堆碳原子的产物。那生物化学家呢？他说人就是一种核酸跟酵素的交互作用的一个作用物。生物学家怎么说呢？生物学家说人就是细胞的聚合体。那对天文学家来讲，人就是一个星球的婴孩。对人类学家来说，人就是代表一些特征的一种缓慢的累积，好像用两只脚站立啦，有灵敏的视力啊，能够紧握的双手和进化的大脑。考古学家怎么说呢？他说人就是一种文明的累积物，城市的创造者，工具的用具的这种制造者，谷物的栽培者，还有文学的创作者。那对心理学家来讲，人就是一种特殊的复杂头脑的拥有者。对一个宗教家来讲，人是一出罪恶与赎罪的戏码的演出者。对社会学家来讲，人是塑造了社会却又被社会所栽培培育的人。但是可能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可能想的没那么复杂，人是什么呢？ 人就是一群亲戚、敌人、陌生人跟文明一起共享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关系的累堆积起来的。然后现在就去准备，那到底神看我们是什么呢？哦，神看我们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46:3-4，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所以这里说，神看我们是什么呢？看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什么被怀抱在身上的什么孩子。被怀抱在身上的孩子，所以神母爱的形象除了刚刚讲第一个忍痛与付出之外呢，他第二个形象就是宝宝与拯救。感谢主，神看我们不是一堆的物质，虽然他是尘土里面造我们，但是他不看我们是一堆土，也不是把我们看为一个元素，也不是个外在因素的组成，他是以一个生我们的母亲如何宝宝放在怀里摇着轻拍睡觉的孩子来看我们。这里还特别强调的神的宝宝与拯救，它是一种什么？是一个持续性的，不是过去的一个时段的一个事情，而是一个持续性的。就算我们变老了，在他的眼中永远都是他会抱在怀中的孩子。就像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老祖母，看着已经50-60岁，可能也是做妈妈、做奶奶的女儿，永远都是她的女儿一样，对吧？连叫唤她的口气，也跟40-50年前一样。有没有遇到过？都已经80-90岁了，叫了一个已经当奶奶的50-60岁的，还是一样，好像50年前在叫那个小花猫，要它要这样子叫。弟兄姐妹，哪怕我们信主都已经40-50年的老基督徒，而神对于我们那种照顾、怀抱我们，甚至拯救我们，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是否能够体会得到呢？然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纵然我们知道我们理当要感恩，要珍惜我们是神儿女的这种的身份，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又常常的有多么的软弱，我们常常的会被试探所引诱，甚至我们走偏了道路。而当我们落入在这种被管教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的罪疚感甚至就会让我们以为说神已经把我们给忘记了，神已经把我们给离弃了，因为我们不配得被神这样继续的来眷顾。就如同当时因着管教已经亡国的以色列人民一样，看到这些的荒废，看这些的荒凉的圣城，如同好像我们去了死亡谷，看那些被废弃所谓的鬼城、幽灵城被遗忘一样。然而以赛亚书第49:14-16说，喜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了、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横藏在我眼前。神会把我们给忘记遗忘了吗？不会的。在这里神用在世上的妈妈，再怎么样都不会忘记那要吃海的、吃奶的孩子，忘记给他喂奶的这张的一个形象来形容神，他也不会忘记我们。哪怕在世上的母亲真的也会忘了，而神也绝对不会忘记，因为我们对他来说就好像一种深深的这种雕刻，永恒的矗立在城墙一样，是这么的深刻，这么的坚固。纵然我们是软弱了，我们真的不配，但是当我们愿意回转之际，他仍旧纪念我们，仍旧要连续我们。所以呢，刚刚讲了，除了神母爱的形象，除了还有忍痛与付出，有宝宝与拯救，还有 之外呢，神母爱的形象第三个形象就是铭记与连续。拿破仑军队里面有一回有一个年轻人，一个犯了一个该判死刑的过错，那当要执行死刑的前一天，这个年轻人的妈妈就去见拿破仑，希望祈求他的连续。拿破仑就对这个母亲回答说，夫人，你的儿子的过失是不值得去连续的。这母亲说，是的，我明白，他如果是配得的就不算是连续的，如果他是配得的就不算是连续的。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连续也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说今天我们有什么东西配得的，而是在于他把我们铭记在他的手掌中，他对于我们的连续与恩典是什么呀？是丰丰富富的够用。感谢主，神不但把我们放在他的心口上，他还时时的喂养我们。在以赛亚书第66:12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保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在这个经文当中，十二节中想说从中享受，这个享受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孩子吸奶，孩子吸奶，也就是用母亲去哺乳这个孩子的这种画面来描写上帝对他儿女的平安与荣耀的供应，就好像江水一般源源不断的。而这个喂养不会是一种辛苦的，这种喂养反而是一种满足。我常常看到教会做妈妈的姐妹们会在这个微信当中晒他们的孩子的照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我有时候时不时就会看到，要不然就把它装成是什么很可爱的啊，或是怎么样子，反正就到处会晒照片，非常好玩。但我相信呢，这个对做妈妈来说呢，纵然养育是辛苦的，但是看着抱在手上摇弄的在膝上的孩子，也一定是感到十分的开心，之前的辛苦也都不算得什么了。其实上帝对我们的供应也是这样子，不但是供应我们的需要，也给予在我们在主怀当中的这种安全感。不但这样子，十三节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这里还有一个画面，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很疲惫的很累很累的孩子，或者是他在外面到可能遇到或者遭遇到不知道什么样不顺心困难，或者面对好像伤心失意的事情，当他在妈妈的怀中，妈妈怎么样的帮他擦去他的泪水，如何的去聆听他的委屈，如何的去安慰这个受伤的心灵，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所以在忍痛与付出、宝宝与拯救、铭记与连续的之后呢，上帝母爱的第四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喂养与安慰，喂养与安慰。在1835年，意大利佛罗伦斯有一个人去看医生，他说他都睡不着觉，心里充满着忧虑。那医生就检查他的身体，发现哎，你还都很正常啊，你健康状况也不错啦。那医生就劝那个人说，哎，你要多休息啊，然后我们就推荐他，你去看马戏团好了。好，他还特别注明，他说我告诉你啊，我们镇上刚来了一个新的马戏团，那个团里面的那个的明星小丑格林马蒂呢，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多噱头的这种小丑的，他一定能够逗你笑，让你忘记忧愁。这个病人呢听了之后就回给医生啊，他说，哎，医生，这个没有用的，他不能够帮助我。那医生就问说，你怎么知道他不能帮助你呢？你不去试一试你怎么晓得呢？那这个病人怎么说呢？他说，医生，不瞒你说，我就是那一位小丑格里马蒂。是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遭遇到一些困难失意或忧闷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方法的，我们可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来缓解，好像说我们可以去户外走走啦，去 hiking 一下啦，去找人聊聊天啊，发泄吐吐牢骚啊，或者是去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运动啊， 去做做园艺啊等等，但是呢，我们还是会遇到痛苦，那种忧伤或者重大的担不下来的这种压力，实在没有办法得到安慰的。然而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曾经对我们这样说，他说什么？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读了我的轭是容易的这个经文之后呢，就问这个学生说，哎，小朋友，你们知道啊，轭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有个小女孩举手了，轭那个就是放在动物的脖子上的东西啊。接着老师就继续问了，那么神的轭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就没有人回答了。过了好久，就又有个同样那个女的又举手了，她说，老师，我想到了，我想那个轭呢是指的上帝的膀臂安放环绕在我们的肩膀上面，好，就是这样子搭在我们的肩膀上面。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孤单忧伤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主这样的一个肩膀膀臂就搭在环绕在我们肩膀上呢？就好像一个妈妈给予安慰一样，拍拍我们的肩膀，听主说，孩子啊，你的难处我都知道，因为我也都经历过，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我就在你的身边，我就在你的身边。其实我们刚刚从一路这样讲来，似乎都好像看到这是一种幼儿小孩子，对不对？跟母亲之间的，在哺乳也好啦，在宝宝也好啦，这种的互动的关系，那一面。但是神母爱的形象不是单单只有这样子而已。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在生命记第三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掌三掌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里摩西呢就用母鹰如何去教导小鹰独立飞翔与离巢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显示出上帝母爱形象的第五个形象，就是引导与放手。引导与放手，当这个刚生出来的这个雏鹰它越长越大了之后，羽毛也就开始怎么样丰富起来了，翅膀也开始有力气了。这时候呢，这个老鹰妈妈呢有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就是要引导这个小鹰要能够独立的起来，它不能老是待在巢穴里面等人家来喂饭，不然以后就会变成啃老族，对吧？所以呢，它在一定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怎么样教这些小鹰怎么样去拍翅膀，用你的翅膀，然后呢，甚至呢，它会把这个巢怎么样搅动，甚至可能还会把它破坏掉，破坏掉，让这个小鹰能够离巢，把他们推下那个悬崖底下。这个不是说老鹰妈妈不喜欢他们，而是他要引导他们怎么样去运用他的翅膀跟这个空气的这种气流，来让自己可以翱翔在空中。当然这个小鹰一开始就会飞吗？不会的，通常都是乱拍的，对不对？甚至可能自由落体一路往下掉。这个时候呢，这个老鹰妈妈呢不是就闲着，站在那个岩石上面看戏，哇，好好玩哦，不知道看笑话没有。他马上怎么样就飞下去，用爪子把这个小鹰抓住，然后就把它背在他的翅膀上，再飞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再一次怎么样把小鹰又给他扔下去，让他们胡乱挥动翅膀，一直这样直到他们这个小鹰掌握到了他的翅膀跟这个气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可以控制他的翅膀，他可以独自的飞翔。我告诉你，你有没有训练过我们孩子骑脚踏车？我以前有三个孩子都是我教他们骑脚踏车，我们可以体会到，你知道骑脚踏车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怎么学的啊？还记不记得？还都忘了，至少我的是这样子，他们在前面骑，我在后面扶着，对吧？扶在那后面，然后呢， 然后就叫他们不要往后看，对吧？看前面，看前面，看前面，然后就跟着一直扶着跑，对吧？好，但是我们慢慢跑着跑着，慢慢会怎么样？尝试把我们手放开，对吧？放开之后呢，就杵在那边看吗？不会吧，还会继续跑啊，对不对？因为怕他，如果快要倒的时候，赶快怎么样？手再去把它握着，好，要继续就是跑，就好像是这样子。这个老鹰妈妈就是这样子，来来回回几趟，一直到什么？这个小鹰抓到了这种默契之后呢，它就开始可以自主的飞翔为止。那小孩子祈祷，它也是一样，慢慢它开始找到它的平衡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停下来了。好，所以呢，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母鹰怎么样引导这个小鹰，它慢慢可以独立，可以引导它们，可以去抓捕猎物，可以自给自足，之后呢，就放它们，放真正的放手。是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我们是需要有经历一种成长的，是需要经历成长的。而我们的神就是好像这个老鹰妈妈一样，在我们应该要成长的时候，他会引导我们，他甚至迫使我们进入到一种可以成长的一种处境，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有时候我们的处境会很困难的，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才能够把神给我们的那种内在的能力把它激发出来。有时候我会感觉到我们好像在那边，哎呀，都在那边挣扎，好像我自己在那边奋斗，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是全程的与我们同在，全程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没有察觉到一样。就好像小孩子他在起的时候，他没有发现我们松手，对吧？他会说：“哎呀，没有握着，有没有走？有，你就不会就放手了，对？好，对吧？但是呢，在最及时的时候呢，我们神还是会怎么样提及我们一把。”但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加坚强，他还是会继续把我们放在可以成长的一种历练当中，一直到我们靠着主最后长大成人，打完并打胜那个人生成胜的那场仗。在圣经中刚刚讲的神母爱的形象，除了忍痛与付出啊，宝宝与拯救，铭记与连续，喂养与安慰，引导与放手之外呢，还有一个形象也是圣经常常提到的，尤其是诗篇，诗人常常回应说我们藏在他的翅膀底下，藏在翅膀底下，那个形象是什么呢？那个会有的就是母鸡如何保护小鸡的这种画面。但是唯独在新约，主耶稣却是把自己当作什么母鸡的角色，来发出对当时的时代对我们的这种的呼唤。那也是一个神母爱形象，第六个形象就是保护与召唤。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3:37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这里虽然主耶稣感叹以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这个选民，感叹他们什么呢？感叹他们不听神的召唤，回转归向神，接受他的保护，反而怎么样，一直去背离神，最终导致被这个世界，被这个恶者来攻击的局面。但是这个呼唤今天仍旧向我们来发出的，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保护的这个翅膀底下，他就会保守我们一直到最后的。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有觉得很有趣，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你们应该可以发得出来。这个有出来吗？有，但是声音好像少一点，没关系，我们看默片好了。那只是有个配乐在那里。看得清楚吗？
看清楚。
分得清谁是谁。 好。我想求主帮助我们，是不是很形象，对不对？当你们看看主耶稣所讲的时候，我想就让我们想起这样的一个画面，好，一个母鸡怎么样的想尽办法要保护那个小鸡，当然小鸡要回到它的翅膀底下，它乱跑跑出去好就不行。好，所以提醒我们，上帝他是愿意一生保护我们的母鸡，好，他也如此的召唤我们，孩子不要再流连在这个会吞噬我们的生命的罪恶的世界当中，不要再被肉体再被自我的私欲继续的挟持，回来吧，回转吧，回家吧，赶紧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去经历去体会神为我们的忍痛与付出，为我们的宝宝与拯救，铭记与连续，喂养与安慰，引导与放手，还有保护与召唤，好吗？好，所以神有他妈妈的形象的。所以如果假设有一天你总是觉得上帝就是只有很威严，老是动不动可能很严格的形象，也鼓励大家想一想，哎，我们神也有像妈妈的形象，抱在怀中，怎么样的喂养，怎么样的擦去我们的眼泪，甚至呢要引导我们。也在此再次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想最后我们请同工再来我们唱一个那个回应诗歌。好，然后我们用这首诗歌的时候，盼望神继续的用这首诗歌，耶稣温柔慈声继续的恳切的呼唤着我们，呼唤着我们怎么样回家，回家。 OK， 如果我们走远了赶紧回家。